今天在教会的周刊那里呢，你会发觉是登了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的。他们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烛婆烛台在这里，为什么会有两个年轻人来点蜡烛呢，究竟他们所表达做什么，我们请一个 little boy 来唱一首这么美丽的诗歌呢。其实呢，我们可以说是揭开了这个的序幕，是揭开了去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第一个的主日，准备去迎接了，叫做张林期，张耀的张，张林期就是张耀来临的意思。张林期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来自拉丁文的 Aventus 这个字来的。那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就是快要来到了，加林，一位大人物，一个君王将要加林在一个的地方里面。那怎么去数算这个将临期，怎么我们会今天要点呢，其实呢就是从去到圣诞节倒数这个四个主日一路数。那而这个的到了这个24号的晚上，或者说25号的晚上，耶稣基督降生，纪念耶稣基督降生那日，就是前面那四个礼拜，就是那个的将临期。那就会是燃点蜡烛的。为什么会燃点蜡烛呢，这个烛光是象征到神那个的光明，是藉着耶稣基督而来到这个世界。那每一个主人呢就会点一支的蜡烛。那通常呢就会是或者蓝色或者是紫色，是代表那个高贵，代表那个属天的意思。是一共有五支的。你发觉呢有一支是粉红色的。有一支呢中间那支是白色的。为什么呢，无论是蓝色或者紫色的蜡烛呢，其实有三个的希望，有三个的象征的。第一个呢，今日所点的第一支蜡烛呢是象征希望。全球全世界全宇宙的希望集中的只是一位人，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除了他再没有其他了。在下个礼拜所燃点第二支蜡烛呢，就是和平，就是这位的婴孩的诞生带来人间的和平。其实我们可以说2000年来没有和平的，就是耶稣降生之后都没有和平，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充满杀戮，充满了这个苦难。但真正的和平是什么呢，是先人同神复和，人同自己复和，人从罪恶的里面被拯救出来，是一个真正的和平。而第三支蜡烛呢就是讲到爱。爱在哪里来，爱是从神的里面而来。只有神的爱才是真正爱，是没有瑕疵的，是没有偏袒的。那这个就是三支蓝色的蜡烛的意思。而接住呢有一支粉红色的，可能在其他里面看不到，啱在我们背后那里。粉红色或者玫瑰红色的这支蜡烛是代表什么呢，喜乐。快要来到了，一种的欢欣期待是在这个第四支蜡烛里面去显明出来，就是一个喜乐的象征。那中间的支蜡烛做什么呢，就是象征到耶稣基督而在圣诞夜你要点的。圣诞夜你要点的。张林期所点呢四支或者第五支蜡烛呢，其实讲俾我哋知道就係耶稣基督係世界嘅真嘅光。佢引导我哋离开黑暗进入一个奇妙嘅光明嘅里面。咁我哋嚟到去纪念到佢降生嘅时候，其实仲有一个最重要嘅目标，一个目的就係耶稣基督唔係第一次嚟就算。如果佢淨係嚟咗一次算数嘅话，其实我哋都冇希望。基督教信仰的奇特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这个世界一日要过去。当我们说平安和平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期待耶稣基督的来到要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我们今天就会看这个问题，我们去等待他第二次降临。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就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的谦卑，一个温柔，是一个无有贫穷的一个家庭诞生，是在客店的马槽 其实就是养牛羊的地方，他就在那里诞生。不过这个不是结束，因为他已经升天，他会再回来。在这个橄榄山，当耶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擘大口得个窿，不知道为什么他走了去，不见了他。天使就出现，就啪啪这个门徒的肩膀，就对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那离开你们往天上去的耶稣基督，你们看着他怎样往天上去，有一天他会在天上降临。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弟兄姊妹，每一个圣诞其实不是只是纪念到耶稣基督降生，每一个圣诞同样是纪念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一定会回来，因为他再来我们才是有希望，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真正的和平。我们今天就会从这个旧约有三个的范畴里面去查考有关尼赛亚降临的经文，讲到希望。其实呢，在整个犹太人将这66卷，将这个的圣经呢是分成了新旧约，是我们分成新旧约。犹太人的旧约里面是分有三个大类，第一个就是摩西五经，第二就是先知书，第三就是诗篇。那我今天就是看一看有没有时间能够完成，就是我们先看摩西五经。一早预言了就是尼赛亚一定会来到。我们好不好看摩西五经的创世纪第三章十五十六两节，第十四十五两节，十四十五两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希望，希望。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给我们知道始祖堕落犯罪，我们大家都知道熟悉这个故事了，我们主学一定会上过的了。留意一下，今天我们那个重点就是耶和华神宣告对蛇、对女人、对亚当的惩罚，这三个人都受到严重的惩罚。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始祖堕落之后整个故事的高峰，就是神的责备、神的惩罚要临到。我不想用咒诅这个字，因为圣经说神从来不咒诅人的，因为神怜悯世人，所以他不咒诅人。我们可以说神惩罚世人，因为人离开神，人背逆神，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高峰来。我们也可以说是人类悲剧命运的开始，就是人那个男人和女人都面对着神的惩罚。而你留意呢，十四和十九节，十四到十九节这段经文的里面呢，其实很奇妙的，就是摩西呢是用诗歌的题材去讲出来的。而对蛇的惩罚是分为有三个的部分。第一就是他要用肚来行走，到今天我们都看到了蛇是用肚行走。第二，终身吃土呢，我想蛇就不肯了，一世食泥土死都不肯了，吃下兔仔吃下大笨象呢是开心一点的，所以呢是有一个违背在这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话，你要和女人彼此为仇，如果停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人类就没有希望，这支蜡烛不用点了。如果停在话你要你这条蛇要和女人彼此为仇，就停在这里，我们就人类再没有希望。但是跟着说你将要被女人的后裔所击败，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他伤你的头，这个就成为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希望 我们燃点这些蜡烛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承诺，有一个应许，就是有位救主要来到，要拯救我们。因为耶和华神这个预言，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才有转机。早期的教父爱任纽，他曾经称这段经文，我们所读这段经文，他说是第一个在整卷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预言的第一段的经文。好几千年的日子里面才应验，不过在这个时候里面，当人堕落犯罪之后，神早已预言他将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蛇和女人要彼此为仇，蛇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要伤到蛇的头，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而这个预言预告了将在遥远遥远的将来，他们没有见到的了，亚当夏娃见不到的了。经过很多的世代，将有一天有一场惨烈的战争会发生，而女人的后裔会受伤，在各国他度他会受伤，他脚跟重重的被打破，不过他得到最后的终极的胜利，就是藉着十字架，蛇要受到致命的创伤。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我们擘饼，我们饮杯时，都是纪念我们的神所宝贵的独生子为我们受伤，为我们死亡。不过他从死亡里面复活的时候，就带来所有人的转机和盼望。当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将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这个字 seed 或者 offspring 这个字，就解释就是耶稣基督和他之后所有属于他的儿女，神的儿女。而加尔文就用了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你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加尔文就用罗马书十六章所讲的平安的神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给我们看到后裔是指到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最终的德胜是属于耶稣基督和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点第一支蜡烛是代表希望，你希望在人堕落犯罪之后，神已经应许了要将这个救赎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经文，第二段我们看的是先知，我们看摩西五经预言耶稣基督降生，跟着我们看先知书又怎样给我们看下旧约的当中预言尼赛亚将要来到呢，就是先知书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这个是很熟悉的经文来的，七章十四节，所有基督徒是不可能不识这段经文的。我们好不好一起读这段经文，一起读，预备起，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如果我们打开旧约这个先知书，如果你回去看先知书的话，你就会发觉在先知的里面没有一位的先知及得上以赛亚，是这么不断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尼赛亚必定会来到，尼赛亚必定会降生。这个是以赛亚的特色来的。以赛亚记载关于以色列人对尼赛亚的期望呢，其实呢早在耶稣降生之前626年开始了。摩西五经出现了之后，其实出现过很多很多的经文圣经，但是
在这些所有的先知书的里面，只有以赛亚是讲到尼赛亚降生最多最多的经文。为什么会以赛亚会特别讲到这个尼赛亚的期望呢？希望呢？为什么会有这个预言呢？其实有原因的。当时如果我们大家不忘记的话，巴比伦帝国兴盛，取代了亚述而成为了超级的强国。我们大家知道尼布加尼撒王的大军征服这个犹大，在公元58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攻陷了，大卫的王朝是倾倒结束了，大部分的犹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那里成为亡国的奴隶。因此在那个时间里面，被掳的百姓就期望尼赛亚诞生，最好一个的君王来到去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因此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说，主要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太长了，这个背景我可能不能够跟你说，我们只是就说这个是以马内利落尼嗰个预言嘅原因，就是一个希望嘅原因嚟。主要俾你一个兆头。咩叫兆头呢？兆头系咩意思嚟呢？其实原来意思系 sign， 就系一个嘅记号 ,sign， 一个记号嚟。系神应许嘅记号。但佢唔会即刻发生嘅，但会将要一段嘅时间之后将要成就，但佢需要人内心的等候，凭信心来接受。童女是什么呢？以赛亚所用这个字呢，是一个相当当时到今天都罕见的字来的。我们今天的英文翻译就 virgin， 是未婚的童女。那究竟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时有没有这样的事呢？那究竟这个童女是指哪一个呢？我们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一个的童女有这个 BB 的事情，但这个预言，以赛亚这个预言是经过700年的岁月。经过700年的岁月，就是说主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前所预言的事，但是700多年之后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只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妈妈玛利亚的身上。这个童女直到今日古往今来，再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童女怀孕，是只有一位，就是玛利亚，她是耶稣基督的母亲。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究竟这个以马内利是谁来呢？神怎能够同人同在一起？神这么圣洁，神这么威严，我们怎可以抵受得住他的荣光呢？没办法，只有一位，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0到2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8到18节，明确的记载了神与我们同在，是只是讲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古今中外所有教主的里面，称自己为教主的，从来没有一个话他是神来到这个世界，没有，是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或者我想跟大家再看一点，就是当以700多年前，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以赛亚处理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来的。为什么？因为一个绝望的气氛笼罩整个以色列，就是他们亡国被掳，被这个的尼布加尼撒掳去这个的巴比伦的地方里面。所以锡安他们就说，耶和华神早已经离去了我们，我们的主早已经忘记了我们了，他哪有得闲理我们呢？他早已经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圣经就说，但耶和华回答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吗？ 纵使有忘记，即或有忘记，我耶和华神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哋铭刻喺我掌上，以你哋嘅城墙喺我面前嚟摆设。如果我哋打开历史嘅话，我哋知道喺公元前587年，犹大亡喺巴比伦嘅铁甲骑兵嗰度。巴比伦嘅军队极尽残暴嘅毁坏践踏呢个神圣嘅耶路撒冷，之后石安就成为一个荒凉嘅废墟。喺呢个绝望嘅里边，拣选耶路撒冷、拣选石安嘅耶和华神却宣告话：巴比伦嘅大军有一日要撤退，唔单止要撤退，并且整个嘅巴比伦帝国嘅里边要喺历史里边消失。你睇今日你揾唔揾到巴比伦？除咗喺呢个嘅缪斯人嘅里边，你再揾唔到巴比伦任何嘅嘢。但系相反嘅，被驱散到列国嘅以色列人，神话你哋要归回。当我惩罚你嘅日子过去啦，喺你嘅面前系一个充满光明同埋灿烂嘅明天。点解？因为拣选以色列嘅耶和华神冇忘记佢嘅儿女，冇忘记佢子民。神话我要重新赐福俾佢嘅儿女，使佢哋可以归回故土，佢可以得翻呢个嘅耶路撒冷。你谂谂当时里边，佢哋听嘅时候觉得系唔可能。面对住巴比伦嘅大军，嗰个咁壮大嘅国家，你点样可以做呢件事？但神话，呢班嘅巴比伦人唔单止要离开，并且从此淹没喺历史嘅里边。弟兄姊妹，你睇睇今日。巴比伦有冇？冇啦。不过以色列如日东升一样，一个咁细嘅地方，咁多灾多难嘅地方，但系成为咗全世界嘅人目光所集中于佢嘅身上。所以圣经话：佢话你向四方嚟到观看，唔好将你嘅头垂低去擦亮你的眼睛。你将要睇到一个美丽嘅景象，就系耶和华神要带领佢子民归回于以色列嘅里边，回师喺石安城嘅里边，并且归回嘅人每一个都有欢欣同埋喜乐，而唔系哭丧嘅回归。这个俾我哋睇到这个希望，竟然系成就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为佢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弟兄姊妹，当耶稣未降生之前，700多年前，竟然有以赛亚咁样睇见预言写落嚟。700多年之后，就应验喺玛利亚，应验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可能我唔能够再同大家睇诗篇，我哋睇完咗摩西五经，睇完先知，我哋睇诗篇，我哋读一次之后，我哋停喺度好唔好？诗篇110篇，1到第7节。如果你读呢个嘅110篇嘅话，你发觉好多经文咧，新约好多经文喺度抄出嚟嘅，系借用诗篇110篇嚟7节里边用出嚟，好唔好？我一齐嚟读好唔好？一齐嚟读，预备起。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石岸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碎列王。他要在许多国中 打败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
我呢系冇时间同大家聊睇，我哋可以话咧，学者讲俾我哋知道，诗篇第110篇咧系新约圣经最喜欢又最多所日嚟到去引用嘅诗篇嚟，
甚至司徒信经论到耶稣基督嘅时候，都系引用呢个嘅110篇。坐在全能天父上帝的右边，就是这个第一节引用出来的。这篇被称为是君王的诗篇，是大卫王朝所有他们的皇帝新王登基的时候一定唱诵的这篇的诗篇来。其实我用了很多时间去炒它，就 太长了，所以没办法可以跟大家讲。这篇诗篇呢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一到第三节，你可以回去看看，一到三节就是坐在右边得胜的君王。那个时候耶稣还未来到的，大卫讲的时候耶稣都未降生的，但是已经预言了，就是耶稣基督必然得胜，要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在天父的右边做什么？为我们日夜的代求，他成为了一个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不需要靠任何人，我们只是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他是君王的身份，一位得胜的君王。第四到第七节就是这位的君王亦都是一位被高立的君尊的祭司。所以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讲了耶稣基督为君王，耶稣基督为君尊的祭司，那是值得我们有时间去看的。最后我想跟大家看，就是究竟尼赛亚是什么意思。我说耶尼赛亚要来了， Messiah 这个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最令我们震撼就是韩德尔所写那套的清唱剧，就是这个的尼赛亚的意思。尼赛亚这个字呢，那个是来自动词的，这个动词就是高抹，就是淋一些高油在一个人的头上。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呢， Messiah， 希列文的 Messiah 就是 Crystal 这个字， Christos 这个字， Christos 就是基督，就是受告的人，就是受告的人。在圣经里面，希伯来圣经呢，我们呢如果看希伯来人很看重这个字的，就是 Messiah 这个字，是差不多出现了成三十几次这个字。那这个受告者呢，高抹的人呢，其实只有三个身份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君王，每一个的新王就登基就职典礼的登基典礼的时候呢，他都要被大祭司淋这个浇灌这个膏油在他头上，是表示他的权柄能力从上而来给过他的。除了君王之外呢，第二就是祭司，特别大祭司，就表示到他是被神分别出来是服侍神的一个。还有先知，先知又是被高抹的。尼赛亚的概念就是希望，在这个的大卫的后裔的里面，将来有一位虔诚并且有能力的君王，他不单止改变以色列，并且可以彻底的是改变世界。这个是古代犹太人的最大的信念，就是这个的尼赛亚来到，不单止是造福于以色列人，并且整个世界都要蒙福的，要彻底的改变，令世界的和平昌盛。而他来到的时候，尼赛亚来到的时候，要结束一切的罪恶，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污秽。尼赛亚来到的时候，要招聚万民那个圣洁的生活，敬拜独一的真神。那是这样就算呢？不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当尼赛亚来之前，将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冲突的战争，就是撒旦的魔君是不肯的。 佢唔肯就咁白白嘅将呢个权交翻俾神嘅，于是佢就会发动一个喺末世里边最大最大嘅战争，一个大规模嘅战争，就系同尼赛亚同埋以色列人系一拼死战。到最后尾嘅时候，尼赛亚要得住最后嘅胜利，而一切嘅祸患邪恶都要成为过去。当呢场嘅战争完咗之后，魔鬼嘅势力完全嘅崩溃，完全嘅冇晒啦。尼赛亚将要将所有人聚集到喺佢自己国度里边。圣经话一个新天新地，由天而降。尼赛亚将要成为咗整个新天新地一个宇宙里边嗰位嘅统治者。所以圣经话：主对我主说，你坐喺我右边，等我将仇敌作你嘅脚凳。当尼赛亚嚟嘅时候，要重建圣殿，并且呢个圣殿未来嘅圣殿比过去嘅圣殿更加辉煌，更加嘅美丽。犹太人到今日仍喺祈祷里边，喺度祈求，喺度等候。佢哋唔知道，原来尼赛亚喺2000年之前有一个晚上喺黑店嘅马槽，已经为佢哋，为整个世界嘅人已经嚟咗啦。不过好可惜嘅，直到今日，到今日犹太人都唔肯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佢哋觉得十字架系个咒诅符号，一个记号嚟。所以犹太人所有嘅任何装饰、窗嗰啲嘅窗帘、嗰啲嘅花嗰里边，系唔会有十字呢个字嘅。佢觉得系个咒诅嘅刑具嚟，因为一个嘅象征嚟。但我哋却以十字架为我哋嘅至宝。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就高举在十字架那里，吸引万人去归向他。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去迎接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我们纪念到他第一次降生，但是我们都是等待他第二次回来。他第二次回来带同千万的圣者从天上而降，会不会在那里有你有我的份？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到去迎接圣诞节的来临，预备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的心怎么看这个圣诞节呢？温馨热闹，满咗欢欣，满咗喜乐，都可以嘅。不过你有冇留意到你个内心嘅深处里边有冇空嘅地方为主耶稣预备呢？佢仲系喺客店嘅马槽嗰度吗？因为佢今晚夜佢就可以居住喺你个内心。佢翻嚟第一次冇人知道，第二次翻嚟你知道吗？你预备好他回来吗？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不单止迎接2000年前那次你的来到，并且我们迎接将会有一天我们不知道的那天你要再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